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所谓 No news is good news， 即是说一般的新闻都不是什么好的消息来的了，但是今次呢，我们发掘到一宗近期罕有的，应该是大家喜闻乐见听到的消息。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在10月18日就公布了本年度的加薪幅度，并且已决在11月1日呢，就将其中15项工种加薪由 3.1% 至到 7.1% 不等，包括去年动薪的混凝土、扎铁和滑泥机三个工种。铝窗工程是唯一一个动薪的工种，维持在1500元一日。总工会理事长黄平呢，就形容加薪幅度温和，又呼吁政府有秩序地推出工程，以免工程之间互相抢人，开工就变得不稳定的嘛。咁报道就指，工会在早前进行问卷访问，1326名会员咨询了多个建造业持份者之后，作出今年度加薪的决定。15个获得加薪的工种之中，以滑泥机、混石、金属和天花间隔的升幅最高，达到 7.1%， 日薪增加了100元至到1500元，而混凝土和扎铁的日薪亦都是最高的，达到2730元，加薪幅度是 5%， 加幅最少的就是喉管工，日薪仅是50元，即使是 3.1%。 香港铝质工程从业员工会秘书柯石洲就解释，铝质工主要承接旧的楼宇维修，主要是将钢窗换铝窗。今年动薪是由于楼市下行，交投不足，影响工程数量，造成铝质工开工率不足。他举例，有师傅每个月只是开15日。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工人有工开，希望动薪令到工人每个月开工日数增到25日，多劳多得。工会同时调查工人对输入外劳的意见，发现有 60.6% 受访工人不赞成输入外劳，更加有 54.6% 认为会令本地工人失业，有 34.1% 的人表示开工不足，和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工会还说 43% 受访工人认为输入外劳会令他们变成对方的替工。黄平又表示，相对日薪制的本地工人，公司会优先聘用月薪制的外劳，忧虑工程和外劳的增加，本地工人开工不足的情况将会加剧。在外劳竞争之下，或者降低青年人加入建造业的意欲。黄平说，留意到工业意外随着工程量的增加，强调经济发展成果不应该用工人的性命换取，呼吁政府、商会和工人重视工业安全。港九搭棚业工会理事长柯炳德就补充，他指职安健条例提高了罚则之后，目前未有见实质的阻吓作用，部分承建商雇主仍然是有恃无恐，从未受罚，未来应该提升地盘安全管理的水平，尤其是要求管工切实执行安全措施。
哇，好啦，白白白讲了一大轮嘢啊，咁赞就赞咗啦，点解赞佢呢？因为如果香港啲工人啊唔加人工或者动薪呢，实际上呢就係减薪。点解呢？因为开工率不足同埋输入外劳。而家呢总体嚟讲都叫做人人有份啊，人人受惠啊。杯水饮多饮少就真係要睇魔鬼嘅细节啦。好啦，而家就同大家嚟睇一睇呢啲魔鬼嘅细节。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建造业总工会啊，乜乜总会啊，呢啲有个总字喺前头嘅呢， 佢哋就唔係收个人嘅会员㗎喎，佢哋就收嗰啲叫做法人嘅会员，即使係啲乜乜会物物会咁，加入佢哋之后先至能够成为所谓嘅总工会，代表晒成个行业。而呢啲所谓嘅总会或者总工会呢，一般都系所谓嘅建制派呀，即係后面有中共背景喺后面扶持成立嘅。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呢个饼分得最多嗰啲啦，所谓滑泥机、混凝土工同埋扎铁工啊，佢哋做乜嘢工程㗎？全部都系做大型嘅基建，即系土木工程。而大家可能知道嘅就系呢啲咁嘅行业啊，包括落石屎同埋扎铁啦，一般都唔系月薪制嘅，系日薪制嘅。即是话香港嘅工人系断日请噶，而且都系请一两个熟练嘅技工带住一班杂工做噶咋。即是话整体上呢个行业劳工嘅分布咧，可能5% 系属于熟练嘅，系请本地人，其余嘅95% 咧，可能都系杂工嚟噶。但系而家一经输入外劳之后咧，好多就打月薪啦，有乜做乜啦。公司派佢落石屎，佢就落石屎。嗌佢扎铁，佢又扎铁。虽然啊，嗰啲所谓嘅公司咧，会极力掩饰佢哋咁样做法啦。当然话啊，某一个工人得到某个工种嘅考核系绝对合资格嘅，但系当佢考多几个牌之后，佢咪又系杂工？你一个人一日做得几多个工种啊？结果赚大钱嘅咧，就系佢哋嘅雇主，嗰啲所谓嘅二判啊，或者大判啊，即使系总承建商。而大家睇到呢啲所谓嘅加薪最高嘅工人，恰恰咧就系做大型基建项目，将啲泥土石头变成黄金嘅行业。即是话佢哋加薪越多咧，佢哋嗰啲持份者嘅利润就越丰厚啦。真正派得到落本地工人个口袋嘅呢，唔系冇就系、是、少啫。但系毕竟呢啲所谓嘅大判啊、承建商啊或者啲二判啊，都系香港人啊，或者叫做香港公司啱啊，所以都系叫做益返香港人。其次睇返冇得加人工嗰个女质工程从业员秘书啊柯石洲嗰个说话呢，就有啲奇怪喎。佢话女质工程主要系换下铝窗啊嗰啲，因为卖楼卖唔好咧，开工量不足，咁咧就要啲师傅咧唔好加人工，希望嗰个开工日数增加到25日。哇，呢啲乜嘢逻辑嚟嘅？都唔系逻辑嚟嘅。呢、这个楼市嘅兴旺同啲人去唔去换铝窗根本系两回事嚟嘅，点会混为一谈啊？而且奇怪嘅就系、是、你唔加人工，啲工人就会有多啲工开。大家諗一諗呢个系乜嘢嘅逻辑，我就唔明白啦。另外换铝窗嗰啲呢，个个都系同个客讲好价钱包嚟换嘅，就唔系日薪计嘅，系自己工。所以你话换唔换铝窗呢，呢个对总体嗰啲在业嘅工人呢就冇咩大分别嘅啫。唯一能够影响到嘅呢，就系嗰啲包工程做嘅自己落手落脚做嗰啲老板仔呀。在他们工程忙的时候请多个人帮手呢，就悭皮啲咁解。至于水喉工同埋电工都係有咁嘅情况啦，因为香港嘅年轻人呢，大部分呢都係读建造业啊，自己出嚟接工程嘅话呢都係有啲技术嘅。虽然係家福轻微啊，对佢哋都有一定嘅帮助或者裨益，起码叫价可以叫返高啲啦。而绝大部分用大量体力劳动嗰啲行业呢，好似头先讲嗰个落石屎啊同埋扎铁嗰啲工人，特别系临时工啊，大部分都系内地劳工嚟㗎，加俾佢哋系落唔到几多佢哋个袋㗎，大部分都系落返喺业界嘅持份者，譬如好似总工会下低嘅成员嘅口袋里面，非常实际啊。最后讲一讲输入劳工。因为我本人啊，曾经在香港建筑业都做了40年嘢噶啦，而我同香港建筑业的工人啊、判头啊，同埋一啲管理层的人呢，亦都仲保持联络。据我所了解啊，我问佢哋对输入劳工方面嘅睇法， 可以话100%一面倒嘅反对啊，即是话我识嘅人当中冇一个系支持输入劳工嘅做法。可能我识唔到香港建筑总会嗰啲所谓干事啦。其实而家香港建筑业工人啊，讲翻本地嘅工人咧，佢哋嘅失业率或者叫做就业不足率啦，几乎系50-50啊，有人就做死啊，有人就闲死啊，一半一半。咁就业不足嗰班当然系对输入劳工好有意见噶啦，佢哋甚至跃称呢啲系输入老公啊，第日佢哋养唔到家要走佬啊，咁就由呢啲输入老公嚟到顶替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咁讲完咗少中有类嘅建筑业工人加薪之后呢，我哋而家睇一睇第二单比较好嘅消息。点样好法？就系渠务处亡羊补牢啊，值得一赞啊！因为近月呢，香港受到两个超强台风啊，同埋受到佢嗰个环流影响呢，酿成咗自1972年6·18以后啊，灾情最为严重嘅水浸同山泥倾泻事件。咁渠务处吸收咗教训，总结成为经验之后呢，就有所行动。对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记者查询嘅时候就话，渠务处正在检视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项目，以尽快改善例如好似港岛东同埋黄大仙呢啲地区较高水浸风险嘅地区。渠务处正在进行咗11项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当中包括兴建雨水渠同埋地下蓄洪池，并且正在规划18项防洪或者雨水排放系统嘅改善工程。类似以上嘅亡羊补牢措施啊，系咪好有承担、好有担大呢？所以 David 喺呢度俾个手指公渠务处啊，值得一赞。但系有关嘅拨款唔知几时先至能够落实，希望大家或者香港嘅记者继续关注同埋跟进。众所周知啊，大陆啊每年年年洪灾，年年有，年年都系重复翻同一样嘅错误。究其原因，就系佢哋只系做表面嘅功夫，啲隐藏喺地下需要用钱嘅深层次问题永远得唔到解决，佢哋亦都唔想去解决。死咗人，政府仲有钱落袋，何乐而不为呢？你死你事啊！你啲钱系归咗佢嘅，最拉尾。再讲多次，排洪工程做唔好就系酿成水浸嘅主要原因。但系大陆嘅情况，佢哋排洪半夜三更排洪，呢个系主要原因。点解系主要原因？因为排放出嚟嘅洪水啊，即系水池嘅蓄水啊，远远系大过由天上落嚟嘅雨水。这个是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是上天都掹唔翻的。而各地又冇妥善的排水系统，所以一浸就浸到顶，这些叫做灭顶之灾。而在国内造成这些灾难的官员往往是得到庇护的，因为他们的上头上上头就是领导层，就是他们下达的命令而造成灾难。咁样喺呢个情形底下，仲边度会有官员被问责、被惩罚啦？所以佢哋做错事系无需负任何责任。呢个系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嘅多灾多难嘅原因嚟噶啦。咁再睇翻喺一国两制 是两制底下的香港官员，因为还残存着一些港英遗留下来的问责制度，官员做错事是会受到谴责的。而且舆论方面呢，虽然说现在已经修复了，媒体亦都不可以一面倒地将你做错的事情当看不到，因为暂时还未到那种程度，迟下就好难讲了。在有责和无责之间，大家看得到啊，两种制度造成的分别，就是香港的官员会正式去解决问题啊，面对问题有方法解决，而在国内是无法解决，因为啲人根本就唔想去解决。咁你话佢哋啲人系唔系该死呢？我认为喺某种程度，喺某个角度上嚟睇，呢啲人就系该死啦，因为佢哋纵容咗邪恶嘅滋长，渐渐邪恶就将佢哋吞噬。呢个系必然嘅灾难，唔系偶然。接落嚟，我哋睇翻一单香港房屋署嘅消息啊。据房协称，会喺今年嘅12月起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啊，包括将一啲非经常持续居住嘅单位超过3个月就视为滥用公屋，有可能将佢哋收回啊。咁房协总经理咧潘元访喺一个电台节目上高就表示，喺过去3年。大约有1000多-2000宗被终止租约的个案，当中30多宗是因为滥用而被终止租约的，即是取消他们公屋的资格。潘元访表示，滥用公屋的行为包括丢空单位，非经常在单位居住，将单位分租或者转租，将单位用作非法住宅用途，甚至不法的行为等。房协将会在今年12月起加强打击滥用公屋，非经常持续居住的定义将会由过往的6个月更改为3个月，和房委会的新修订看齐。潘元访还表示，房协会派员进行定期家访，去收到举报或者他们觉得可疑的个案，会派职员在非办公时间进行突击检查，如果鉴定公屋的单位是被滥用的，那房协就会考虑发出迁出通知书和收回单位。被问到若果租户因为公干住院这些情况而无法在单位居住，会不会要求迁出，潘元访就表示，房协在遇到怀疑个案的时候会先了解情况，如果租户能够提供医生纸、工作证明这些文件，将会酌情处理。咁话平心而论啦，房协这些属于类似社会企业、有社会责任承担的衙门啦，一向都是很少主动出击去找那些住户麻烦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你知啦，日久呢就物复重生啊。喺房协呢啲优惠嘅房屋政策底下呢，亦都衍生咗好多奇形怪状嘅现象。好似刚才佢提到嘅，甚至将啲公屋单位出租或者俾啲人作非法用途啊，呢啲好离谱嘅。咁系唔系时候要对佢哋进行整肃呢？我觉得呢个时候亦都系无可厚非嘅。但是大家亦都注意一下时代的背景啊，在香港要有咁庞大的基建支出、大白象工程支出的情况底下，而香港又冇乜嘢真正收入，搞嗰啲所谓地摊经济啊，嗰啲全部都是糖水滚糖鱼，不着边际的，毫无收入。呢个时候香港政府真係财困啦，除了增加那些定额罚款的收入以外呢，真的看不到有些什么方法。或者房屋署这个时候出手呢，就正好为腾出一些单位啊，给一些贫穷的新移民，或者本地申请了好久上楼那些贫困户啦。他们挂在嘴边的还是叫做劏房住户嘛，纾解一下这些供应量呢， 亦都系必须嘅。讲真嗰句啊，其实政府自己心知肚明噶啦。呢三年里面咧，走咗几多香港人，当中有几多系住喺公屋嘅咧？我相信都唔会少于一万啊！大嗱嗱一万几千个单位，叫你即刻起，你起两年三年都起唔翻啦。咁样对一啲走咗出海外嘅而未取消公屋单位嗰啲人士嚟讲咧，虽然系一次被清理出去，但系长痛不如短痛啦。事件始终会发生噶啦，你都预咗噶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咁接落嚟同大家分享一则比较稀奇古怪的新闻，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开声，他说将来的紧急警示会分为两级制，极度紧急的呢就需要政务司长批准才可以发出。大家听到不知觉不觉得奇呢古怪呢？呢啲所谓嘅警示都系对天灾啊或者暴雨啊嗰啲发出警示，等啲人有个警觉，知所躲避啊，甚至乎系早啲搭车翻屋企嘅啫。其实香港嘅所谓黄雨黑雨啊呢啲制度咧，亦都行咗十几年啦，系行之有效嘅。点解喺今时今日要将佢所谓分级，仲要去到政务司长批准呢？仲要由负责保安的所谓保安局、啊、保安不是管特区安全的咩？连管天气这一法都被他舐埋，哎，他都得的了。总之给人的感觉就是架床叠屋，你想伸只手埋嚟，不知是博领功攞彩啊，亦或是亲自指挥、亲自策划，其实是为了日后搞啲乜嘢阴谋诡计做铺垫嘅呢？如果是属于后者，大家要警惕啊。据有关嘅报道称，香港近月经历咗世纪嘅雨灾同埋两次十号风球，多个港铁站、购物商场同埋道路曾经出现严重嘅水浸，其中世纪暴雨引嚟咗对政府应该对极端天气嘅关注。政府在本月18日，即是昨日啦，就在回应立法局议员提问的时候透露，紧急警示系统分为两级，根据机制，在取得相关政策局局长的批准之后，政府部门可以透过系统发送相关的紧急警示信息，其中极度紧急警示需要同时取得政务司司长的批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仲表示，政府正就将近月的台风、暴雨和水浸处理进行紧检讨，来到完善处理相关事故的能力和安全系数。他还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套灾难管理政策，如果遇上超强台风或者其他严重的天灾，政务司司长会设立和领导一个督导委员会，加强协调准备、应变和善后的工作。哇哇哇，你有没有吃错药啊？讲大了是吗？洪灾当晚十号风球，你们政府里面一个问责官员都不出来，到第二朝由只比加超稍微报道一下之前一晚的灾情，而呢啲灾情早已经喺当时啊，已经发放到网上，好多 YouTuber 啊或者其他即时通讯嘅媒道已经人人睇到㗎啦。 你而家揾边个相信你？到时由政务司长设立嘅所谓领导一个督导委员会去负责处理呢？啊，对唔住，佢唔系话负责处理，佢系话加强协调准备、应变同埋善后嘅工作啫。佢仲话保安局辖下嘅紧急事故监察同埋支援中心会协助督导委员会，联同相关政策局同埋部门评估天灾对香港嘅影响咁话。哇，层层管理同埋研究嘅架构，到时有乜嘢紧急嘅事，等你研究得嚟，等你批准得嚟，蛇都死咗啦。你摆明就喺度呃人，摆明自己喺度弄权就真啦。咁如果出现大规模停电、广泛地区水浸、严重嘅山泥倾泻，或者公共交通服务严重受阻，督导委员会会考虑是否需要作出极端情况嘅公布。哇，我有冇听错啊？喺咁紧急嘅情况底下，你仲喺度慢慢考虑？咁如果台风过后有其他持续严重影响喺在职嘅市民有效复工嘅情况，政府亦都会考虑发出极端情况公布，俾市民留喺原来嘅安全地点。咁简单嘅事，你唔设多一个所谓嘅审查同批准嘅机制，系唔系会更加行之有效、更有效率咁施政呢？关于紧急警示机制嘅详情，邓炳强透露，紧急警示分为两级，其中紧急警示适用于可能危及广泛人命财产安全嘅紧急信息，例如大型台风导致广泛基建破坏等；极度紧急警示则处理极端紧急，要即时通知市民，以保障人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各政策局或者部门会在有充分理由的紧急情况底下，取得相关政策局长的批准之后，才可以透过紧急警示系统输入平台发送给紧急警示信息。如果属于极度紧急警示，事先需要取得政务司的批准。嗱，你都话极端紧急啦，咁仲使乜架床叠屋？搵多个政务司长设立嘅领导督导委员会嚟到批准呢？喂，中间会唔会有水分呢？搵啲膊头党自己有自己开个位坐喺度，平时乜都唔做，望住个天睇下报纸，玩下手机就一日，一系就放蛇去咗啲斜骨长度考察民生实况，会唔会系咁呢？如果遇到真系嘅地震、海啸或者恐袭呢啲咁极端嘅情况底下，等得你慢慢研究批准先发放消息，咁真系死得人多啦！你哋呢班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咗识得咬粮之外，仲识得啲乜嘢呢？今时今日嘅香港，好比被一班石鼠劫持住，老鼠跌落米缸，你知点㗎啦，老鼠爱大米呀嘛。咁睇嚟香港嘅米缸好快就会冇米啦，剩返嘅係一堆老鼠屎。咁回顾返香港嘅政治环境呀，世风日下，日益败坏，这个唔单止係有目共睹㗎啦，但係呢啲魔鬼细节就正係我哋啱啱讲呢啲咁嘅情形啊，佢架床叠屋为咗嘅系自己嘅私利。仲有譬如系张长案啦，呢个港大校长名誉上就话海归，实际呢都唔知系唔系中国大陆派出海外嘅卧底，或者亦都系千人计划嘅一部分成员啦，所以唔知系唔系咁啦。佢积极咁配合中共国内嘅某啲单位同埋某啲人士嚟到败坏广大嘅风气，破坏广大嘅优良传统，从此贪污开咗一个新嘅渠道，俾佢打通咗一啲缺口。但係今次事件被发现之后，张长曾经一度想将嗰个公众关注力集中喺举报人方面，用广大嘅条例对呢啲举报人作出报复， 但是基于舆论和社会的关注，他这个目的应该不会得逞的了。反而他怎样去接受这个公众的谴责呢？我想最好他自己就引咎辞职，免得被人炒鱿那么肉酸了。但是他要达成的破坏港大这个政治任务就会落空了，或者最低限度是会被延误了。讲到呢度，我都系要多口忠告一下喺香港嘅市民啊，要疾恶如仇，见到呢啲咁嘅情形，一定要举报，一定要公开，因为呢啲黑暗嘅暗箱操作，见光就死啊！虽然佢哋幕后系有好邪恶嘅黑暗势力，但系黑暗系最怕曝光嘅，大家尽一点市民嘅力量，集中起嚟。都有一啲延缓香港堕落嘅责任，希望我哋嘅子孙后代多一日能够获得保障。咁话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